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14章25到33节，
有许多群众与耶稣同行，耶稣转身向他们说，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中间谁愿意建造一座塔，而不先做下筹算费用，是否有力完成呢？免得他奠基以后竟不能完工，所有看见的人都要讥笑他说，这个人开始建造而不能完工。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哪有不先坐下运筹一下，能否以10000人去抵抗那领着20000来攻打他的呢？如果不能，就得趁那国王离得尚远的时候，派遣使节去求和平的条款。同样，你们中不论是谁，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不能做我的门徒。
中国人的智慧常说，货比三家不吃亏。听到这句成语，让我就想起我的姑妈跟姑丈当中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姑丈呢，他很不喜欢陪我的姑妈逛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姑妈呢，就是非常的遵守这个原则，货比三家不吃亏。同一个东西，他会问至少3家的店，比较他们的价钱，然后才做决定。有好几次呢，这个东西的价格都差不多，那我的姑丈他就生气了，他说，你干嘛问了那么多家呢？你问到后来结果不是都是一样的吗？虽然这样子，可是我的姑妈呢，她还是继续买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是比价。在从事教堂工作行政的部分，我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还是有它的道理在。一般公司很好，他们要做一个工程，因为叫不同的厂商来估价，往往至少会有3份 的估价单，从3份里面再来比价，看用的材料，然后施工的品质。看看我们教堂回音的情况十分的严重，那前一阵就决定要在当中的一面墙做吸音的工程，当时就叫了3家的厂商来估价，那每个厂商他们报了他们的价格，也提出了他们要施工的方式、用的材料，发现呢，3家厂商当中有1家的价格几乎是其他2家价格的2倍，我们的价格真的是差了很多。所以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比价本身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面对世俗的生活，我们需要去衡量、去估价，为的是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来支付这个工程。在灵性的生活上，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们也需要做相当的一个评估，考虑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能耐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来跟随耶稣基督。在我们刚刚所听的这段福音里面，耶稣也给我们报了一个价，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昂贵。他说，为跟随他的人，唯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弃一切，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来购买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真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真的是蛮高的。前阵子刚上完暑期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回家休息了几天。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一看家里有一本小册子，是一位雷九南所翻译的。这个小册子的标题是《步向内心的安宁》。那他描述的内容是在美国的一位和平的朝圣者，他就是在身上穿了一件 T 恤，然后上面打了两个字和平，然后朝圣者。他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他愿意用步行5000公里来向人宣导和平。这位女士说，她所仅有的就是她身上所穿的一切，口袋里面所装的，除此以外没有再有其他的财产。她说她要不停止的一直走走，直到有个人提供她住宿的地方。她说她将不再进食，除非人提供给她食物。从照片里面看起来是一个60-70岁蛮高龄的一个女士，可是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且她强调世界的和平，面对的人的争端，为了达到真正的和平，必须先从人的解决人内心的分裂开始。所以她强调说，当人的内心有真正的和平的时候，外在的世界的和平才是可能的。读了这本小册子，内心有不少的感触。我们常说女人呢，家里的这个衣柜总是觉得衣服少了一件。我自己反省过神父的生活，打开我的衣柜，我并不觉得衣服少了一件，倒是觉得裤子少了一点。我平常喜欢穿休闲裤，尤其是平日的时候，那有这两件在穿的休闲裤呢，蛮长的时间了。最近都在想说，是不是要再买一件休闲裤来替换。那读了这个小册子，就让我有点犹豫了。这位女士，高龄的女士，她所拥有的就是她身上所穿的，除此以外没有再有其他的东西。我在想，过一个奉献生活的人，基本上我在努力度神平的生活，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似乎物质的需求，或有时候甚至是一个物质的欲望，会不断的影响了我。看到他能够如此的过简朴的生活，也促使我真的犹豫，真的需要再买一件吗？或是我拥有的已经足够了？这位女士特别强调，她说多余的财富会给人带来负担，多余的财富并不是幸福。面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真的渴望有真正的和平，也渴望不只是我们内心有和平，我们外在的世界也是和平。那么这位女士给我们指出来的，要通往和平的道路是要付出代价的，还要过这样一个十分简朴的生活，要把那些次要的多余的东西都舍下，都分送出去，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我自己感到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让我们邀请我们能够真的达到永生的福乐，是需要蛮高的一个代价。我们需要再三的斟酌，我是不是准备好来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 刚刚提到为了跟随基督，我们需要评估一下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最近教堂为十几位小朋友举行了初领圣体圣事的仪式，那在主日天举行的前一个礼拜天，我们开了家长会议，跟这些小朋友的家长们就讨论我们要怎么样来庆祝。在会议当中所讨论的主题不外是一当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穿白色的礼服吗？男孩子是不是要打领带等等。还有呢，照相谁负责照相，那一位妈妈她自己从是一个这个摄影公司，她说这个照相团体照的部分她可以负责。之后呢，平常我们礼拜天弥撒以后会有一个早餐会，就提到说那我们早餐会要特别庆祝。我提到说教堂的部分可以提供个蛋糕，那这些家长们他们就是彼此商量是不是一家可以准备一道或者一道菜，那为了不让准备的东西重复，就彼此商量一下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分量大概多少。初领圣体圣事真的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为小孩子来讲，在他信仰生命透过领受耶稣基督那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面饼的一个形状，更加的体会到耶稣跟他的结合。那么圣体圣事最主要的是在于帮助我们更效是耶稣基督，透过领受这样的圣事，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接着在福音里面另一段提到，当再伯德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妈妈的陪伴下来问耶稣，请求耶稣说，当耶稣在光荣的宝座上，希望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可以坐在他的右边，另外一个可以坐在他的左边，耶稣说，你们可以饮我的杯吗？可以喝我的爵吗？他们说可以。换句话说，要进入到那个光荣，基本上要问的是，你们可以承受得起，你们受得了这样的一个苦吗？你们准备好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同样的，主领圣体圣事基本上在邀请每一位在信仰的生命上去活耶稣基督的生命，去度牺牲爱别人的生活。可是回顾一下我们谈话论的内容，是在说如何庆祝，在于穿着穿礼服照相留念，要不要拿蜡烛等等，这些是重要的，不过不是最重要的，这些是次要的。我们需要常常的记起来，圣事是帮助我们更效是耶稣基督，而每一个圣事本身都对我们做出相当大的一个要求。真的，如果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呢？在跟夫妇们接触，尤其是从事夫妇恳谈会，就非常强调到底什么是夫妇的灵修。夫妇婚姻生活的灵修，就是把彼此的关系，把先生跟太太的关系摆在第一优先，也就是邀请跟鼓励夫妻双方把对方摆在第一优先，在工作或者说个人的兴趣、个人的朋友等等，都是在于对方之下，必须把先生和太太摆在第一优先，工作、事业、兴趣等等都是要摆在次要的地位，这个是婚姻的灵修。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 为成为他的门徒，我们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也提到需要爱耶稣基督，在爱父母、家人、亲戚、朋友之上。换句话说，需要把我们对天主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摆在第一优先，其他的并不是说不重要，可是他们的优先次第，这为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一辈子的事啊。要把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在最重要的地位，常常是一个蛮的挑战。在座的不少人成为基督徒，被父母的缘故，因为父母亲是天主徒，他希望我们也成为天主教徒。话说当初小时候受洗，神父额上倒水，是因为父母的旨意，是因为父母做主。可今天我们都长大成人，今天神要在我们的额上倒水，接受圣神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必须要每一个人自己来做决定。我们愿意接受圣神的洗礼，让我们的行为都符合基督徒的要求。跟随耶稣基督，不只是修道，不只是神父、修女过奉献生活的人。今天耶稣基督所提出来的要求，是为所有，是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也把他的代价，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评估一下，是不是准备好愿意付出的代价，买他所提供的病，成为他的门徒。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要努力，常常在价值的秩序会混淆，会混乱。可是基督请我们，鼓励我们把跟他的关系摆在第一优先，其他的跟家人的、跟亲戚，他们就会自然的到他们应该有的适当的定位。希望今天所听的福音所讲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开始的意识到、警觉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蛮具有挑战的，不是随随便便，也真的是要努力，还需要去评估。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适当的一个调整，努力将我们跟天主的关系、跟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优先，而其他的就会自然的定位。让我们继续怀一个努力的心，愿意去努力的心，跟着的心来继续我们人生的旅程。